弟兄姊妹大家好，上一次我讲的是安德烈，对不对？我们教会在推动的安德烈小组，那么第二个小组叫比萨列小组。那为什么要用比萨列这个人来做我们小组的名字？我们今天要一起学习哈。这是在网络上找了半天唯一一张比萨列的图，就这样子哈。可见比萨列是多么没有名气哈，就是想画他的人不多了。那比萨列到底是谁呢？今天刚才师会帮我们念圣经，这也差不多是我们在圣经上面能够找到他的事迹，就是这几节圣经。他其实是建造会幕的总工程师。那你们应该也有注意听到，副总工程师是谁呢？哎呦，好厉害哈，马上背起来哈，叫哈利亚哈，亚和利亚伯。那如果你再注意的话，这个总工程师他是哪一组的人？是犹大族的，犹大族是出生要做国王那一组的。可是你知道这个副总工程师是哪一组的，知道吗？是但。啊，这个很有意思哦。犹大族是将来神特别祝福，从当中要出君王的。可是但族呢，就默默无名的。他们的妈妈是逼尼，根本也不是主要的太太，是逼尼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可是这两个同时被上帝呼召参与建会幕的工。好。我们先讲一个故事啊，有一天那个森林里面要召开那个四项全能运动会，那这个四项全能是哪四项呢？要会飞、会跑、会游、会爬。那当说会飞的时候，老鹰就过来了，说这个一定非我莫属，它飞得很好。可是呢，它跑起来就有一点笨拙，因为它的翅膀很大，它的爪很尖，所以怎么跑就跑不好。那说到跑呢，兔子都来了。说这个跑当然是我第一名了，我最会跑，可是呢他就不会游泳，没有办法游泳。游泳谁会呢？鸭子。鸭子说，哇，这个游泳我游得最好。可是要他爬树呢，他就没办法。爬树找谁呢？松鼠。可是问题是要四项全能啊，所以呢老鹰就拼命学跑，知道吗？因为他不会跑嘛，他说我只会飞没有用啊，跑跑跑跑跑，跑到最后呢，爪也受伤了啦，脚也扭到了啦，就是没有办法。后来连飞也飞不好了。那兔子因为不会游泳嘛，他就拼命学游泳，结果因为呛水啦，差一点就得肺炎住台大医院。那跑也跑不好。那鸭子他就练爬树，拼命跑拼命跑，结果把那个鸭蹼啊那个都受伤了，所以后来游泳也游不好了。那松鼠当然他要练飞啦，他不会飞嘛齁，可是他怎么飞呢？都是往下飞，他就是飞不上去齁。那摔得这个皮筋连肿的，后来爬也爬不好。到最后他们知道一点，其实啊没有什么四项全能啊，上帝给每一个人都是一项独能哈。那记不记得经历牧师说你是很独特，记不记得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特。那么你要问自己，上帝给我的独特的恩赐是什么？什么是我的 unique gift？ 你就把它做得最好，你不一定要勉强去做那些你根本本来就不太会做的事情，那搞得本来会做的事情也做不好。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比萨列他从上帝领受的独特的恩赐是什么？即使他不止一个，他有好几个，可是他的独特的恩赐跟摩西就很不一样。他的简单讲很会做工，因为刚才仔细听师会呢，会做各样的工，就是做工，就是他的手跟脚很灵巧，他会做事情哈，会雕刻，会编织，就是所有的我们叫 artistic 哈，艺术的东西都在他身上，他很会做工。其实不只会做工啊，圣经介绍他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好的阿公。大部分圣经介绍一个人都说他是谁的儿子，可是只有这个人，圣经说他是犹大支派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萨列。为什么特别提他的祖父呢？原来这个祖父在圣经里面是有一些记载的。这个父亲到圣经里面我找不到，除了在这里出现说他爸爸叫乌利以外，找不到任何事迹。可是户尔有啊，记得这个故事吗？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打仗的时候，约书亚带着军队在下面打仗，摩西坐在山上为他祷告，可是摩西会手会酸啊，受不了，所以呢这个他酸呢没办法呢，一手一放下来呢，以色列人就打输了，可是又举不了。那亚伦跟户尔 就搬一块石头让摩西坐下来，还不行呢，就一个人撑他右手，一个人撑他左手，就把摩西硬撑在那边一整天。那约书亚才打胜仗。那忽而第一次在圣经出现，是成为摩西的帮手，这样讲对吗？他是一个好的帮手，他没有做什么事情，就是搬石头还有撑他的手，就是这样的。如果你说打仗得胜利领奖是约书尔领奖，如果说带导有功劳是摩西，忽而做什么就是搬石头撑手。可是忽而做得很好，他是摩西很好的帮手。所以当上帝要摩西这是摩西，这是亚伦，这是忽而上帝要摩西到山顶上，要把这个十诫两个石碑给摩西的时候，摩西把整个以色列人的事情交代谁给？交代给亚伦跟库尔。所以其实他是很重要哈。当摩西要出差的时候，那个职务代理人就是亚伦跟库尔。他说：“摩西说，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到山上去，上帝有重要的话跟我说。那么我们有事情找谁呢？那就是找这两个亚伦跟库尔。”不管什么事情都找他，真的不久就发生大事情，而且这个不是谁跟谁的事情，是整个以色列民对摩西去那么久都没有交代，也没有打电话回来，他们开始不安。我们在旷野，他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现在他就不见了，万一他不见我们怎么办？他们就跑来跟亚伦库尔要求，我们要一个神，因为摩西那个神不晓得在哪里，摩西又不见了。然后圣经说亚伦就帮他们做了一个金牛犊，有没有？亚伦就帮他们做一个金牛犊，可是户儿呢，什么都没有记啊。从那个事情以后，户儿就消失了。根据犹大拉比他们的解释，户儿在那个事件中被杀掉了。以色列人强力的要求，户儿站出来说不可以。摩西说叫我们等，我们就等，再等几天，摩西就下来。你是要报名吗？那个很生气啊，那都不见了，我们等已经等40天了，我们不能再等了。结果有人一喊把他杀掉，户尔就被杀掉了。那亚伦就说、啊、糟糕，户尔吼，根据他们说户尔是谁？户尔是米利安的先生，所以是摩西的姐夫啊。他说糟糕，他一讲话就被杀掉了。所以亚伦比较聪明了，那我讲也是被杀掉啊。啊好了好了，你们要什么拿来拿来，我帮你们弄，要什么都好了。所以亚伦后来就跟摩西说，他们那么凶，我怎么办？那个背景是，如果这个以色列的说法是对的话，那么户尔是一个为他的信仰愿意摆上生命的人，他不只是忠心做这种所谓帮助者的角色，他还是勇敢到必要的时候可以把生命摆上。这样的一个人的信仰传给他的儿子乌利，乌利传给他的儿子比撒列，所以上帝特别说哦，指明要这个比撒列来做这个圣殿的工作。这样的两代的传承哈，从阿公到爸爸到儿子，在新约也有一个例子，不过是从阿嬷到妈妈到儿子。这个阿嬷是谁呀、阿嬷是 Roy， 妈妈是谁？ Uni， 有尼基。儿子是谁？是提摩太。那我想这里这是圣经唯一两个例子，旧约一个例子是从祖父到爸爸到儿子，把这样的很棒的信仰传下来。新约是从妈妈到女儿，到外孙，到这个提摩太。那这个人被上帝呼召起来建造会幕，这个人被保罗招来建造教会，很有意思。我有一个感触，我们会不会为我们的孙子祷告？我们会不会希望我们的信仰可以经过我们的儿子传到我们的孙子，甚至是曾孙？这是不是一个我们能够给子孙一个最好的遗产，就是把这个信仰传下去。这是圣经提到比撒列，上帝给他的第一个恩典是给他一个很好信仰的祖父。那么第二句话，圣经说耶和华指明要他，很特别哦，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哦，提他的名要他，要他出来做工，耶和华呼召他，亲自呼召他。我们一般来讲，讲到耶和华指名召他，我们想到的不会是想做工的，是耶和华指名召他做工。我们想到的是应该是先知吧。这个是耶利米，耶利米是圣经说我已经你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我已经把你分别出来，我已经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们想到应该是使徒保罗吧， 使徒保罗说，在母腹里面把我分别出来，施恩召我的神。所以一般我们都会想到，一个人如果要当牧师，一定要上帝呼召他，然后他才出来当牧师。你有没有想过说，一个人不当牧师也要上帝呼召他？这个以撒列并不是被上帝指明要讲道，或是要带领以色列人要把神的话讲清楚，没有，他没有那个恩赐，他也没有那个呼召，可是上帝指明召他是做工，就把工作做好，把会幕盖好，让以后的祭司在那边可以好好的敬拜上帝，可以好好的教导啊人民怎么敬拜上帝。所以有没有想过，你现在的工作是上帝给你的呼召，还是你一直觉得说上帝没有呼召我啊，只有呼召蔡茂堂啊，我只是上班啊，我只是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你有没有轻看过你目前的工作？不管那个是做什么，是有几职还是无几职，还是你想过说我今天做这个事情是上帝的呼召？你知道这样的感觉，这样的态度，在你在做事情上面会带来很大的不同吗？我只是就是刚好考上那一科，那现在我就是只是做这个事情而已，还是这是上帝亲自呼召我做这个事情？上帝不只是呼召，上帝还把圣灵充满他，哇，这不得了！讲到圣灵充满，其实我们想到的是五旬节了，哦，那十一个使徒被圣灵充满，然后就讲各国的话，然后就把福音就传开了。第一次布道会3000个人决志，这个是我们会想到圣灵充满是有这样的果效。哪里知道圣经所记载的第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不是传道的，是做工的，就是比撒列，就是圣经第一次记到说，我把我的灵充满他。上帝把灵充满他，是让他能够做工。所以我们能够上班好好的做工，是圣灵充满的一个恩赐。你想过是这样子吗？不只是上帝呼召我，上帝用他的圣灵充满我，让我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可以做我现在在做的事情。一般我们就想到这个是传福音，哦，要圣灵充满。可是上班做工也需要圣灵充满吗？他不止上帝呼召他，圣灵充满他，上帝给他一个很特别的恩赐，就是会无中生有，哈，这个我们叫做巧思，他能够想出各种巧工，啊，这是上帝创造万物用的一句话，就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神学上我们称作 creatio ex nihilo， 就是从没有的当中生出有出来，那这个上帝把这个恩典给人类。这个我们就叫做 creativity， 叫做创意。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创意，不是都 copy 别人的，都抄别人的。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我们敢去创新，敢去想到新的东西。最后一个上帝给他的恩典，就是让他有工作做。我们常常觉得做工是处罚，哈，是亚当吃错水果，所以后来只好做工。其实根本不是啊，亚当开始做工的时候是都还没有做错事情，上帝特别交代他说，我把这个工作让你做。所以工作其实是上帝的一个恩典，一个托付。那以撒列从上帝领受可以做各种工呢，可以雕刻宝石，可以刻木头，还有各样的工作。那工作就是把上帝所创造的自然转成人类所创造的文明， from nature to culture。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在用的电脑跟网络，这个上帝没有做，对不对？上帝只是做 silicon， 做细，还有做一些电这些东西。可是人类就愿意把上帝所造的东西弄成现在我们用的电脑跟网络。我讲过很多遍，我跟我们教会的不想学电脑的长老说，你不学电脑将来到天堂你就完了，因为上帝用电脑。嗯，是吗？我这样的意思是说，人类尽忠把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哈，工作的恩赐所做的东西呢，有可能带入永恒。有时候我们会一直以为我们传福音给他，他信主，他的灵魂就进到天堂。我们做的工，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都上帝都把它烧掉了，什么都没有用，所以我们也不必太认真做，反正得过且过。有时候会有这种想法。可是，当我们说在将来新天新地有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那个城代表的我觉得是 culture， 是人类用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所做的事情。 是上帝会把他带到永恒的。然后我们有没有珍惜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以撒列领受这样的恩典，就把这样的恩典摆上。那这个我们要稍微看一下哈，就是出埃及记三十六章第二节，这里中文翻成受感前来，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愿意的人才前来，所以不是征兵制哈，是募兵制。上帝说我指他的名叫他，摩西说好，上帝跟我说请你来，可是呢愿意的人才来，没有勉强。我就想到金俊牧师在上一次跟我们讲的，就是玛利亚也是受神的呼召要把耶稣生下来，那里玛利亚说我情愿，有没有？所以呢所有的服事是出于情愿，我愿意，所以我把上帝给我的这样的恩赐摆上。你知道一个有那么多恩赐的人，比如说艺术家，最难的就是听别人的话，这样对不对？这个文人相亲自古为然哈，这个你没有恩赐你就乖乖听别人的话，你有恩赐你就说你是谁，凭什么我要听你的？做工是我比较在行，讲到摩西你比较可以，可是你知道吗？上帝要比撒列听摩西告诉他要怎么做，哇，这个不是太容易哈。这里说，凡耶和华吩咐摩西，然后这个乌利的儿子比撒列就这样做。一个上帝给他有创意、有很多恩赐的人，要他去听一个没有这方面恩赐的人来指导他，这是不是太容易的事情？所以常常在教会出问题的都是有特别恩赐的服事者，原因就是因为大家觉得那这方面是我最行嘛，对不对？当然听我的，为什么我要听你的？那教会就没有办法继续的和谐的往前走。耶稣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子。所以我觉得比撒列除了有情愿的心，他也有愿意听别人的意见的这样的声音，我想这个态度也是很棒。还有呢，他不是自己一个人做，他接受他的上帝说我不用呼召你，还呼召一个叫亚和利亚伯，可是他的背景跟你不一样，他的背景是不怎么样，因为他是但的支派，不是犹大支派。那刚才我讲过，但是拉杰的逼尼屁拉所生的儿子，但呢在圣经里面几乎没有出什么人，可是以撒列没有说上帝啊你要派护手，你也派一个不是犹大支派，至少是约瑟支派还是什么支派，你说派一个但的支派的人来做我的护手呢？以撒列都没有。在这里看出来，神要呼召人不在乎他的背景，不在乎他的身世，神可以从每一个人的背景呼召人来做他的工作。所以呢大家都可以一起结合起来来服侍，让教会得到建造。他跟亚俄利亚伯不只会做工，他还会教，还愿意教哈。那艺术家最大的遗憾就是他会表演，他不会教。所以呢，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神给他这一切就过去了，就没有了。我觉得一个很棒的人，他就是说，他除了会做以外，他还会传授，会教。那么神给他的这一部分呢，就可以永续经营，就可以代代的留下来。所以呢，比撒列一个很棒的恩典，他跟亚利亚伯呢，他不只会，他也愿意教，所以他带出一批的工人哈，不然约会幕那么大，他们两个人怎么样也做不完，要教很多人，他是一个会教导、会传承的。最后一点就是，我今天故意念到第七节，就是说老百姓呢，看见他们都出来做工了，他们就一天到晚一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家里的东西拿来奉献，让他们做，到一个程度。他们说用不完。我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什么会计制度，他们老百姓拿来有的金子有的银子都是很棒的，每天早上就一直拿来一直拿来。那这些做工的会不会想说那么多就放一点在口袋里面拿回家去？没有，就这些做工的人跑去跟摩西说够了，拜托他们不要再拿来，够了就好了。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亚俄利亚伯跟比撒列呢，他们是知足的，他们知道够了，够了就好了，不是越多越好，不是多多益善， 有时候我们做神的工作的人要人家奉献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贪心了哈。我们不会说够了就好，我们觉得说更多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啊，这种越大越好的观念，我想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不是这样？好像这是一个有限的，就是上帝给我们到这个程度，我们到这里，啊，感谢主，这样就可以了。保罗说，敬虔加上知足，那这就是大力的。好，从这个比撒列这个小小的故事，我们可以学到哪些属灵的功课呢？第一个，这个是上帝给他恩赐，我们叫 gift 或是才干。这个恩赐呢，需要有三个过程，圣经是没有明讲，这是我推理的了哈。第一个，恩赐要把它挖出来，对不对？恩赐没有挖出来，就是埋在地里面，就没有办法，必须要发掘它。挖出来以后呢，要把它加上操练，那么它才能够慢慢的发展出来，不然恩赐只是潜能，不可能变成可以用的。当你好好的操练以后呢，这个恩赐呢会变成一个技术，所以从 talent 经过 train 会变成 technique， 那这个技术呢就必须要有地方让它发挥，所以从 discover 到 develop 到 deploy， 那这个是恩赐的好管家。我担任和平教会是一个恩赐的好管家，我们每一个人是恩赐的好管家，我们会跟神说，神让我发现你给我的有哪些能力，哪些才干，让我不只是发现这个，我能够好好的把它发展训练出来，有机会就要去学习这方面，学好以后呢，告诉我我可以在哪里把这个摆上来奉献。这里是彼得前书四章第十节，他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恩赐的好管家。我觉得好管家要做三件事情，要把恩赐发掘出来，要把它发展成为一个技术，而且是可以找到你可以服侍的地方。比撒列把他手很巧，哈，那时候他会做巧，手很巧，这个呢，把它拿来建造会幕。会幕是为谁做的？为上帝做的，为耶和华做的。因为耶和华跟摩西说：“你们要为我造会幕。”出埃及记25章第8节，上帝说：“为我。”所以我不知道，如果你是比撒列，当你知道你做这个事情是为上帝做的时候，那个感觉会不会不一样？难道只有在教会做的事情才是为上帝做吗？还是你礼拜一到礼拜五上班，你都觉得你是在为上帝做的？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建议，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好像是给主做，不像是给人做。我觉得这个不是做什么事情在什么地方，而是你做事情的态度的问题。你做每一件事情都是在为上帝做的，是吗？你有这样的感觉吗？有的话，我相信你在态度上，在努力上面会不一样，至少你不会进菜，不会说随便拿，可以过就好了，因为我都是为上帝做的。这是一个比撒列的态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态度。我们做事情有三种态度，这是韩伟讲的，我把它借来给你们。他说第一个就是把这个当做一份工作嘛，我找到这一张图很高兴，这个就是上班在等下班，这样懂吗？打卡嘛，就是9点打卡，就等什么？等5点嘛，反正我蹲在那边蹲到时间到打卡，我就可以领工钱了哈。那这个至少没有偷工减料，至少是蹲在那里了哈。这是朝九晚五，这是职业。他在意的是我的待遇、我的福利啦。工作当然会做了哦，但是就说最好待遇能够提高，福利能够增加，这样最好。有的人呢，把他的工作呢不是当做职业，当做专业，这叫 profession。这个专业呢，他就在意这个工作，他不是只在意那个工作的报酬，他是日以继夜、精益求精，希望做得更好、再更好，这是专业的态度。所以这个态度跟这个态度已经不一样，这个是就是为了过三等嘛，吼，为了拿点薪水做工养家，这个不是不对，不是不好，我再讲一遍，这个很好，至少没有偷、没有抢、没有偷懒，对不对？我好好做事情，我好好拿薪水养家，就是这样子。可是这个对他工作的品质的内容呢，他还想要改善。他不在乎上班下班，他下班他还会想去图书馆读一点东西，还要研究，还要什么，就是要把我做得更好。那这个态度已经是从职业变成专业，不是占着一席之地就好，他要把这个做得更好，对人类更有贡献。有的人不止这样，他是一个职业，我把它称作 vocation， 所以不是 occupation， 不是 profession 而已，变成一个 vocation， 他有听到一个呼召， 听到一个使命，他觉得做工是服侍上帝，是帮助别人。那我把 Mother Teresa 当作一个例子，他听到一个呼召。所以我多么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不要只有 occupation， 也不要就停在 profession， 能够到 vocation 这样的程度啊，这样就很棒。好，比萨列所做的东西当中，你知道哪一个最漂亮吗？你知道他盖的会幕有那个外院，有圣所，还有一个叫做什么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有一个最漂亮的东西，是用一块金子打出来的，那个是施恩座，那是最棒的。那个约柜施恩座，这是纯金的，他花了很多的时间打得最漂亮的。可是你晓得吗？这个施恩座几乎从来没有人看过。为什么？一年只有一次，大祭司拿着这个牺牲的血可以到里面去一次，而且耶和华交代进去的时候要把香拿进去，让香充满了那个，他才能够进去。所以呢，你看到这张图，就是这是施恩座，这个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还拿着香，里面都是烟雾弥漫，里面也没有电灯，黑漆麻乌的。所以我想大祭司也不敢去欣赏，说这个多漂亮。比萨列花最多的时间做的最棒的，不是给人看的，他不在意人有没有看到，不在意人怎么样。他说我为神做，我为什么要在意在别人面前是怎么样呢？他把他做的最好，我觉得这是很棒。他服侍主呢，不求在人面前的荣耀。我们这些有艺术恩赐的弟兄姊妹，有时候就有这个困难，对不对？我们在意观众嘛，我们在意我们表演的时候多少人来听，多少人来看。如果你说你很会弹琴，你是要在这个布道会，像那个葛胡林布道会，几十万个人来唱歌，你在那边献诗，还是你愿意在大人都没有看到，是那个幼幼班的小朋友在那边弹琴，说什么一点一点亮星星哈，要弹那个都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听到你，你是一个大音乐家。可是你知道，这个是这些小朋友是上帝爱他们，你是服侍他们，服侍上帝，你会在意吗？我想比萨列他不在意，他觉得中好我是为神做，为什么我要在意别人看到看不到呢？你看，这个是一年一次祭司才可以进去，那一天叫 Yom Kippur， 而且我想他不敢看施恩座，他是眼睛闭着跪在那边。可是比萨列把他做得最好。耶稣说小心啊，不要把好事做在别人面前，要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天父的赏赐。所以我们服侍呢，不在乎沽名钓誉，不在乎被大家看见，被大家称赞。再来我们要讲的是，比萨列他所做的工作是很重要，或者祭司根本没有办法功能。可是呢，大家来敬拜上帝看到的是祭司，比萨列呢做完工作就消失了。他没有人，可能没有人不知道，如果圣经没有写他的名字，我们今天也不知道这是比萨列做的。他是很棒的一个 second fiddle 啊，第二提琴手，一个大的乐团，一个很棒的乐团，第一提琴手是大家哇，大家看最棒的。可是没有第二提琴手，这个第一提琴手就没有办法演出他的棒。他愿意做第二，我觉得他的阿公就是这样，他愿意做那个搬石头的那个，把摩西抬手的那个人，愿意做很棒的助手。你知道我们教会需要多少这样的人吗？蔡牧师现在可以站在这边讲道，你知道昨天有谁要在这边把电灯弄好，把音响弄好，把这些都弄得没有问题吗？你们都没有看到有两个小姐坐在这边努力的让这些都能够很好。我们可以在这边敬拜神，台面上像祭司这样服侍，你知道台面下有多少弟兄姊妹在那边侍奉吗？这是都在做工的，没有人看到的，可是神知道。他们不在乎我是在哪一个角度。你看比萨列做这么多东西，会幕、华柜、施恩座、桌子、灯台、香坛、燔祭坛、洗濯盆、礼服、圣衣、膏油、馨香，都是他做的，没有这些这个敬拜是不可能进行的。可他做完以后，他就没有人知道他，他也不在乎，他是一个很棒的二提琴手。 这里呢啊，保罗讲一个很好玩，他说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到你，头也不能对脚说。这个头跟眼啊，我们叫做有头有脸哈、哦，就是这个台面上的这个。他不能因为说你看我这个很漂亮，你没有手跟脚，你这个头摆哪儿啊？你到哪里去啊？这里提到大家看不到的，在下面的，对不对？特别脚啦，最可怜，被踩在地上的哈、哦。可是它很重要，它是一个支持的头跟眼，让他们可以扮演功能。所以圣经特别说，头跟眼不能够跟手脚说，你们算什么？他们有他们的重要性，所以不要在意你是头眼还是手脚，都很重要。那么所有的人除了比撒列、亚俄利亚伯还有他们所教的这些人，大家都一起来，然后才把会幕盖起来。我们教会也是一样，我们现在在预备盖礼拜堂。我觉得盖礼拜堂不是太难，可是礼拜堂盖完以后呢，我们的和平教会是怎么样的教会？我们要建造教会比建造教堂还重要。建造教会要多少人做工你知道吗？要好多、哦、要每一个人都参与。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让你看一下。我们新的还不要讲，就现在就我知道的，你知道教会有多少工要多少人做吗？很可怕哦。这是我们的 logo 和平教会。你知道和平有多少比撒列吗？你注意的看哦。还有我就没有时间一个一个解释了，这个至少26个工作，可能还有更多。我们将来新的礼拜堂盖好会有更多的工作，我们打算对社区提出服务，会有更多的工作。你可以想一想，在这当中神有给你什么样的恩赐，你可以参加哪一个侍奉吗？从教育装备当主日学老师，到行政资源推广文宣，这四个是为了我们要盖礼拜堂多出来的。礼拜堂盖完可能就可以做别的事情了，这个是我们教堂重建所增加的。其他这个就是我们每一天教会要正常的营运，要可以服侍上帝，可以敬拜上帝，需要那么多弟兄姊妹投入。多么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发现自己的恩赐是什么，可以把自己的恩赐发展出来，然后可以找到在教会你可以侍奉的地方。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除了推广安德烈团小组，我们希望来推广比撒列小组。现在在我们教会就有一个听电话志工的小组，他们有开始在聚会。我们有第三堂带领敬拜的这个小组，他们有开始在聚会。其实我们有 PowerPoint 的小组，我一直鼓励那个信者长老说，你应该把他们招起来，他们是一个团队的，不是我来教只是做工，他们应该是大家可以有一起团契的生活，一互相祷告。我希望我们教会以后有很多这样的小组，他们是在教会愿意做工，而且彼此也可以互相帮助互相带导的。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有时候我们太重视嘴巴的服侍，我们忽略了手的服侍。主，今天让我们看见你除了呼召安德烈让他可以带人到耶稣的面前传福音以外，你也呼召了比撒列，那他愿意把他手上能做的事情奉献在你的面前，让祭司可以在他完整的会幕当中来把福音传开，来带领别人敬拜上帝。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安德烈，我们更需要比撒列在我们的当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要唱回应的诗歌，殷勤做工，竭力效命。我们站起来唱好吗？315首。好，一起来。殷勤做工，竭力效命，天父恩赐当得尊奉。我主在世行这路程，总不夜饮，随主前行。殷勤
公要成光明，今世黑夜即将降临，无限无端工作不停，若为如此难救罪人，切莫违心静心三化全人归于正道，愿今成教许多周边，要弥度者来无恩言，殷勤做功而当心晚，将归天家终享平安，不久夜半将文武教，同情万里心难领导。阿
门。我们一点祷告，我不知道你到今天为止，你对你礼拜一到礼拜五的工作的看法跟态度怎么样？你觉得是上帝呼召你吗？是圣灵充满你，让你有这样的恩赐吗？还是你看清你的工作，你觉得那个没什么，只是混口饭吃？你把它当作职业吗？还是当作专业？还是当作职业？这个其实是态度的问题，是观点的问题。还有，教会有那么多的需要，你可以参加一项吗？你已经参加的，你感谢主，说主，你让我有机会。这个恩赐不是只有在礼拜一到礼拜五，我在教会还可以参加建造教会。如果你从来都还没有参加的，你可以跟神说，神啊，让我能够发现我有什么恩赐在教会可以摆上，让我可以在教会也可以参加这样做工这样的服事。我们低头为自己祷告。感谢主，你在旧约摆了比撒列这个人，看见他的祖父给他留下很好的信仰的榜样。我们多么渴望我们也可以为我们的子女留下很好的信仰的榜样。主啊，你所给我们的一切的才干跟恩赐是你赐给我们的，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在这个社会上，在教会当中能够服事。主，让我们不要埋没你给我们的才干，让我们成为一个很好的比撒列。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